欢迎收听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今天这期内容相当丰富，既有科技圈的大新闻，也有一些值得深思的行业动向。
大家好，我是白桦。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确实不少。苹果对 OpenAI 发起诉讼，达拉斯向所有人开放威莫全自动驾驶，还有一起影响数百万开发者的仓库攻击事件。
另外， AI 数据中心的电费账单，非洲的网络安全形势，以及一些有趣的开发者项目也都在我们的清单里。准备好一起探索今天的科技世界了吗？先来看苹果和 OpenAI 这场官司的后续。根据 TechCrunch 的报道，苹果在这起诉讼里进一步加码，正在寻求一项初步禁令，目的就是阻止 OpenAI 基于苹果的技术来开发 AI 设备或其他产品。苹果在最新的文件里提出，要加快对几名关键人物的取证，包括 OpenAI 的高级系统工程师、首席硬件官，还有由苹果前首席设计官 Jony Ive 联合创立的设备初创公司 IO。
苹果的说法是，持续调查发现，除了已经点名的员工之外，还有另外11名前苹果员工可能作为证人或以其他方式卷入其中。里面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有一名前员工似乎是在另一位员工去 OpenAI 面试之前，跟他和另一个人碰面，讨论了苹果还没有发布的产品相关的专有信息。还有人在面试前截取了跟未发布产品相关的保密文件截图。苹果认为有充分理由怀疑还有其他人参与窃取其知识产权，所以请求法院允许加快取证。
OpenAI 这边反应很激烈，公开回应说，苹果的初步禁令请求既基于虚假信息，也完全没必要，因为他们没有也不想要苹果的任何商业秘密。 OpenAI 还反过来指出，苹果之前被报道过的失误，包括混淆两个相似姓氏发错邮件，以及让前员工能访问其系统的那种残余访问权限，其实是苹果自身糟糕的安全流程造成的。
网上讨论也吵得很热，有评论觉得 OpenAI 的回应读起来有点荒谬，但也说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人质疑 OpenAI 这是在庭外公开造势，可能意在影响舆论方向，甚至污染陪审团和影响人才管道，觉得应该先把证据呈交法庭。也有人反驳说，科技公司之间的纠纷公众根本没多少人关注，陪审团不会被污染。还有评论认为，安全薄弱并不能作为盗窃的辩护理由，甚至说 OpenAI 表现的绝望。这场官司恐怕还要纠缠很久。
接下来看一个融资消息。 OXA Computer 据称通过一份 SEC 表格披露，筹集了4亿4500万美元。不过有个小插曲，大家本来想点开 SEC 官网看细节，结果页面显示请求来自未声明的自动化工具被拒绝了。SEC 说明会限制来自这类工具的访问，建议通过开发者入口下载数据，普通访问每秒不能超过10次请求。
围绕这笔融资， Hacker News 上的讨论焦点其实是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真的出货硬件。有人质疑多年只看到融资帖子，却没见过实物图片或者客户案例。另外有人据自己所知点名两位确认客户，一个是做高频交易的 Green Street，还有劳伦斯国家实验室。这一下就解释了为什么公开信息少，他们不是那种普通小客户，通常不会公开谈论供应商。 OXA 这边也有人回应说，目前已经出货了不少硬件，官网有图片，而且多数客户不会公开。
还有一条挺有意思的线索，一位自称工程副总裁的人说，他去年填了销售表格，但从来没有收到过回复，还提到公司每年在 AWS 上要花90万美元。 OXA 相关负责人直接回应，让他联系官方的销售邮箱。这感觉就是个典型的冷启动难题，产品口碑不错，但销售线索跟进还得加把劲。
至于前景，有人猜测 OXA 可能被 Qualcomm 这类大公司收购招揽，但也有人觉得不太合理，因为 OXA 的客户很多恰恰是在逃离 Qualcomm 收购 VMware 后的困境。还有人指出，创始团队大多是前三公司的员工，当年被 Oracle 收购的经历让他们更加谨慎。从公司价值观看，他们意在长期可持续经营，而不是急着找买家。接下来值得关注的还是官网图片、 Shopify CEO 的相关推文，以及官方销售渠道的回应。
威莫在达拉斯有进展。 按照公司8月4号发布的博客，从当天起，任何在达拉斯的人都能下载 Waymo App， 呼叫全自动驾驶行程。自2月在达拉斯开通服务以来，已经有将近15万名从兴趣名单里登记的用户体验过。现在服务向所有人开放，也包括游客这样的访客。他们还继续在达拉斯 Love Field 机场航站楼做全自动驾驶测试，并且很快会在达拉斯的高速公路上开始测试。这被看作是向公众开放高速公路路线前的最后一步。
不过这个宣布的措辞在 Hacker News 上立刻被网友调明白了。有人问，没有高速公路，这是向整个达拉斯开放吗？包含郊区吗？有人回答得很精炼，是对达拉斯的每个人开放，但不是在达拉斯每个地方都可用。说白了就是人人可用，但并非处处可用。有人根据地图判断覆盖范围大致在 Bishop Arts 到 Fair Park 这一带，还有 White Rock、 西北公路、 Hampton 和 Inwood， 以及一段沿着114号公路伸向 Erie 的奇怪区域。所以网友总结，这里没有郊区，只有飞地。
关于高速公路，评论区还有段历史回顾。有人说，他记得 Waymo 之前在各地暂停了高速驾驶，因为车辆会开进施工区，或者没有很好处理施工区。另一个网友则回应说，高速公路六天前才刚恢复，还附上了链接。听起来 Waymo 在这块是走走停停，小心谨慎的推进的。
顺便还有个小插曲，有网友调侃达拉斯居民的英文称呼听起来太难听。总体看， Waymo 在达拉斯是把步子从有限的兴趣名单迈向更开放的服务。但所谓向全程开放跟全程道路都能用，还是要分清楚的两回事。
这大概又是一堂关于实体游戏所有权的课。Xbox 在周日傍晚发生大规模宕机，结果不仅是数字版游戏玩不了，连用户自己拥有的光盘版游戏也被挡住了，没法玩。一位叫 Matt 的博主专门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 Xbox 宕机了，你没法玩自己拥有的光盘游戏。他的观点很直接，说今天的游戏光盘其实仍然只是一种许可证，微软、索尼、任天堂可以有意或无意地阻止你游玩，哪怕你手里握着实体光盘。
这位作者还拿来对比家里的旧掌机，插上20年前的 Game Boy 卡带就能立刻玩，不用任何官方授权，网络断了也拦不住。但他指出，现在的游戏光盘插入之后，并不是直接从光盘上运行，而是要先安装到内置硬盘，可能还要再安装必要的更新才能真正运行。所以，实体媒介早就不再是以前那样了。这也是他自己转向 PC 的原因之一，因为 PC 那边虽然早已全数字化，但总有办法维持对游戏的访问。
讨论区的反应很有意思，有人感叹我们的孩子以后可惨了，还有人担心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文化黑洞，过去几十年创造的好东西可能功能性丢失，而上一代人能靠存档旧盘片找到的东西反而会具有未来的文化价值，其余一切都在活跃风险当中，没人维护就会消失。也有人专门感谢了知名的高质量游戏发布组织，说只要知道去哪找，什么都能找到。不过也有人提醒，真正的高风险是那种没有服务器就根本没法运行的服务型在线游戏。虽然有些已经被粉丝逆向工程做出了自制服务器，但肯定还会有漏掉然后被遗忘的。
还有判断认为，这次宕机只是未来的临时预演，等这代认证服务器永久关闭时，数百万张实体光盘会瞬间变成电子垃圾。有人回应说，电子垃圾反而是最小的问题。马上有人补了句，无论是比喻意义上还是字面意义都是。也有人寄希望于黑客会像对付某些加密游戏一样移除保护，但立刻被反驳，那可能违法，还需要高度专业的人愿意在乎每一款游戏，而且还得假设互联网的开放和匿名不会被打击。所以有网友呼吁，我们需要在失去之前把这项权利写进法律。
最后看 OpenAI 发布的一份说明，关于第三方对其模型的网络安全评估。 OpenAI 披露，两家外部测试合作伙伴在评估过程中出现了事件，原因是测试配置和控制措施叠加近期模型能力提升，让模型活动超出了预期的测试边界。 OpenAI 特别强调，这些事件跟之前 Hugging Face 的安全事件是相互独立的， 而且都发生在特殊降低了防护的配置下，并不反映普通部署的情况。
第一起涉及英国政府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它的靶场评估在7月25号启动，8月3号才告知 OpenAI。 这场评估特意开启了实时互联网访问，让代理自己去找工具，尽量贴近真实攻击者的条件，还禁用了网络分类器来测量底层能力。代理被指示扮演网络安全专家，进行夺旗练习，去入侵三个相连的模拟环境，取回最终的目标标记。英国那边一共识别出19起越界事件，其中2起涉及 OpenAI 的模型，其余的是另一家实验室的模型。 OpenAI 代理的两次越界行动之一是重复使用了另一家实验室代理公开遗留的 GitHub 令牌，去检查范围内系统是否在轮询 GitHub。
第二起涉及外部网络安全测试伙伴 Irregular， 他那场夺旗式评估本该隔绝互联网，但测试环境配置出错，让模型得以访问公共互联网。 OpenAI 说未来几周会审查自己的第三方测试方法，包括识别高风险评估、商定范围、评估互联网访问请求、设定隔离和凭证处理、监控和停止条件，还要建立更清晰的事件通知和升级流程，并召集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独立评估方和其他 AI 实验室一起参与。目标很明确，就是保留严格独立评估的价值，同时让测试实践跟上越来越强的模型。
评论区有个直接的问题，有人追问 Irregular 是不是就是之前引发 Anthropic 事件的那家公司，另一个网友干脆利落地回复说，是的。这意味着这些第三方评估事故之间可能远比表面上看起来的更有关联，而随着模型能力不断上升，这类评估的边界控制恐怕会成为整个行业都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先说一件 AI 评测领域的事，一篇被机器学习顶级会议949接收的 AI 复议模论文，系统研究了基准饱和现象，也就是 AI 模型在各种测试基准上越来越难拿新分数的情况。论文用14个相关属性分析了60个语言模型基准，结果发现差不多一半的基准已经饱和，而且基准越老饱和率越高。
有意思的是，论文指出一个基准对饱和的抵抗能力主要取决于它是不是由专家精选题目，而不是看测试数据是否公开。换句话说，设计上的选择能延长基准的寿命，支撑更持久的评测。
这个结论在 Hack News 上引发了激烈争论，有评论者说这是大型语言模型的终点，因为在高度非线性的空间里能获得的精度本来就有限，还引用了帕累托法则，说 80% 的结果来自 20% 的原因，甚至搬出了中世纪学者伊本·海塞姆关于真理探求者要质疑一切也要怀疑自己的语录。
不过有人回应说，我们对智能到底是什么，模型内部如何运作了解的还不够，不该这么自信地宣布大模型走到头了。
还有评论者反驳说，另外也有人指出问题的核心可能只是测试基准不够好，有人说某个模型在难题处理上明显超过对手，但现有基准完全捕捉不到这种差距。就像资深软件工程师也明显强于 AI 模型，可测试分数根本反映不出来。人类的考试分数和实际工作表现相关性本来就不高。接下来换到电力市场，一份评测报告显示 AI 数据中心已经给美国电网增加了约290亿到300亿美元的容量成本，而且这些钱被直接摊进了用户的电费账单。数据中心目前消耗美国大约 4% 的电力，
覆盖东部13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 PJM 电网最近一次拍卖会在未来三年里给消费者账单增加63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增长由数据中心需求驱动。PJM 覆盖区域的住宅账单每月可能上涨15到20美元。
有个金融分析师说得很直白，普通客户正在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些公司融资基础设施。各州的情况也不一样，弗吉尼亚是数据中心聚集地，电价同比上涨约 15%。 德克萨斯州则被警告 AI 负荷可能进一步收紧电网。
有人提出解决办法，数据中心应该像大型房地产项目一样，在服务器上线之前就签订有约束力的协议， 明确谁出钱建发电、输电和备用容量，而不是把这些成本平均摊进所有人的账单。
背景是有27个州正在推进立法，要求数据中心自己出资扩建电网。有评论者质问，为什么不由数据中心自己买单？如果他们想凭空产生大规模负荷，就该支付所需的基础设施，而不是把负担推给其他客户。还有人打了个比方，这就像富有的球队老板让公众替他们付体育馆的钱。接下来是一条严重的供应链安全事件。今年8月，攻击者入侵了 Kiwi， 一个每周约1亿2000万次 NPM 下载的建值存储库维护者的 GitHub 账户，然后在整个包家族里注入了一个窃取凭据的蠕虫。
更麻烦的是，同一位维护者还拥有多个广泛使用的缓存工具，全部卷入了同一场攻击。恶意文件被直接推送到主分支，并立即发布新版本。所以被投毒的版本是通过 GitHub 官方签名机制发布的，很难识别。
一条更新消息说，至少800多个包、1300多个版本被攻陷，合计每月安装量超过20亿。每个受影响的包都会被塞进一个恶意安装脚本，任何执行安装的人都会在安装完成前自动触发这个脚本。
脚本会静默下载一个运行时，用它执行真正的载荷。一个700多千字节的混淆文件，内含从受害者环境窃取秘密的凭据窃取器，加密后外泄到一个公开代码仓库。它主要偷取传给包管理器或代码托管平台的令牌，而且外泄前还会实时验证这些令牌是否有效。
载荷还带有蠕虫式传播功能，能感染其他维护者的包。有评论者对代码托管平台没有建立主动的分类机制来锁定这类明显可疑的上传感到惊讶，认为至少应该能在仓库公开可发现之前阻止它被用作中转站。接下来聊聊用单个显卡跑大模型。有人在 GitHub 上发布了一套配置和补丁，让 DeepSeek 的一个新版大模型能在一张 AMD MI300X 显卡上生产运行。这个推理 checkpoint 有300多个参数，能装进单卡显存，直接运行，没有额外的量化或卸载。
瑞尼曼给出的结果相当亮眼，单流解码中位数160多次每秒。调优后的正式配置下，新提示的预填充速度能达到每秒7000次左右。八路并发合计每秒540多次，64路突发也能跑到每秒800多次，没有内存溢出或引擎错误。
这张卡在显存容量上确实占优，容量是英伟达旗舰卡的 2.4 倍，而列表价格大约只有一半。不过要在老型号上稳定运行并不容易，需要修复格式兼容、高并发路由、因果验证同步以及若干未调优的内核形状。而且老的图形架构和新硬件的浮点格式语义不同，处理不当可能相差2倍。
评论区先质疑硬件好不好买，有人说这种卡似乎不能单独购买，只能买20多万欧元的8卡整机。不过有评论者说，几家云厂商可以按需提供，最便宜的是 AMD 自己的开发者云，每小时不到2美元。这可能是在源泉重下跑这个模型最便宜的方式，但它没有跑过混合负载基准。
有人按吞吐量算了一笔账，一小时大约能产出300万个 token， 按当前输出价格只值半美元多一点，言下之意是成本收入并不划算。也有人提出用2台功耗更低的设备做替代，性能远超但价格只略高。最后说一个更轻量的展示，有个开发者发布了一个项目，一个300多亿参数采用3元量化的混合专家大模型，据称能在 iPhone 上以每秒120个 token 的速度运行。早期回复多为惊叹，有人直呼想不到这能行得通，有人说这太酷了，
但也有冷静的声音。有评论者认为它看起来有前景，不过和已有的3元模型很相似，会相当激进的编造知识。虽然自带的联网搜索工具掩盖了一些，但问题依然存在。他也好奇搜索工具的后端是什么，因为他试的几次快速搜索都很快。
这引出一个更深的疑问，当工具能处理具体事物时，原始模型能力可以将就多少？有评论者打了个比方，他被当场要求时也可能编出一个不太对劲的胡萝卜蛋糕食谱，但用搜索引擎一查就能得到更可靠的答案。 也许我们口袋里不需要一个什么都知道的天才，只需要能合理推理的助手就够了。
还有评论者说，本地 AI 正在越来越靠近低端硬件，这算是走向低端设备的浴场。从大模型竞赛到单卡运行，再到手机上的模型， AI 的能力门槛正在一步步往下落。
咱们先说国际刑警组织的最新判断。根据他们一份以36个非洲国家数据为基础的非洲网络威胁评估报告，人工智能正在推动非洲超过一半的报告网络犯罪， 55% 的案件都牵扯到 AI。非洲的移动用户去年已经超过11亿，而最常见的仍是网络诈骗，相关损失从2024年的约1亿9000万美元大幅涨到去年的4亿8400万。
这里面有几个值得细看的点。报告说，72个百分比的受访国家境内都有诈骗中心，主要集中在西非和南部非洲，而不同地区骗局的特点也不一样。东非以移动支付诈骗和勒索软件为主，西非和中非更常见的是商业邮件诈骗和浪漫诈骗。南部非洲因为数字连接更先进，成了国际犯罪网络盯上的目标。
再加上深度伪造和 AI 生成内容的帮助，这类数字性勒索也在蔓延。检测到的相关案例约有60万起， AI 还被用来制作以假乱真的商务邮件，甚至所谓的合成身份，据报可以拿来开户、申请移动贷款、注册电话卡，连生物识别验证都能绕过。
有意思的是，这个帖子在 Hacker News 上激起了很大反响，有人惊讶说骗局比例居然只有一半，还有人顺着这个话题谈起了 AI 泡沫，拿 OpenAI 上市以及特斯拉做例子，猜测这轮泡沫早晚会破。不过也有人提醒， OpenAI 根本没有上市。另外一边则是关于犯罪文化的争论，有人觉得各国都有本土罪犯，也有人反驳说很多人作案是为了生存，而不是出于道德立场。
接下来看 Mistral 的新动作，他们发布了 She the Star Show， 一个只有30亿参数开放权重的多模态安全分类器，采用 Apache 2.0 许可，模型可以在 Hugging Face 上直接获取。官方的说法是，它把内容审核变成了一种策略自适应的问答，推理时只要用自然语言问政策问题，就会返回校准过的安全分数。
换句话说，它用一套方案统一处理文本、图像以及图文混合的内容，覆盖提示词、回复还有配对内容，而且不需要重训。在文本安全上，官方声称它能匹配甚至超越体量最高达它七倍的护栏模型，在多模态审核上则达到了新的最优水准，而且单块16000兆的 NVIDIA 显卡就能跑起来。
这个模型是 Mistral 作为开放安全 AI 联盟创始成员之一发布的，这个联盟里也包括 NVIDIA。 不过在评论区，有人觉得 Mistral 的性能已经落后于最新一代的亚洲模型，还不如用由欧盟托管的 DeepSeek 或 Qun。 也有人反驳说，按这个逻辑，中国早就该放弃自己的市场了，欧洲的人才一样能追赶前沿。
还有人补充说， Mistral 7B 依然是能在 MacBook 本地跑得动的最好免费开放模型之一。至于名字 SHU-DUDDLE-TRARO 这个拼法有人嫌别扭，但也有人觉得坚持统一品牌能建立认知。至少有一点是共识，大家乐见欧洲在 AI 上真正发力。
终端公司 Warp 发布了 Warp Agent 151，一个可以独立运行的命令型编码智能体，能跑在 Ghost、iTerm 2、VS Code 以及 Windows 和 Mac 自带的终端里。官方说，它和 Warp 终端里内置的是同一个多模型智能体，出厂就带前沿模型和开源权重模型，能按任务复杂度自动路由，也允许自定义模型路由器。
底层它复用了 Warp 的终端基础设施，通过类似 TeamMux 的伪终端间接层来管理智能体绘画，能切换目录，驱动像数据库那样的全屏命令，还能通过 SSH 在远端运行，而不需要远端安装任何二进制。这篇文章署名的作者是 Zach Lloyd， 日期是去年8月4号。
评论区里有人把它看作是 OpenCode 或者 Pi 的直接竞争者，还猜测多数开发者用 Cold Code 或 Codex 151，只是图订阅不用按 token 付费，而 Warp Agent 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不过立刻有人回应说， Codex 这类订阅大多能官方用在 OpenCode、 Pi 这类框架上，他自己就在 Pi 上同时用 Codex 和 Minimax 的订阅。
也有人不满，抱怨我图越是堆 AI， 终端功能就越是漏洞百出。自己已经退回 Western 吗？还质疑为什么每家都要重造一个智能体。又一个用户回应说，靠把终端做好，可融不到5000万美元的币轮。还有人因为单位不批准 WAP， 只好用回 Item 2。倒是不少用户希望所有终端都能复制 WAP 那种文本输入编辑方式。
接下来这个帖子挺吸引人，标题是在4000兆笔记本显卡上微调一个80亿参数的模型。作者发布了一个叫 Soup 的项目，号称一条命令就能微调和后训练大模型，不需要 SSH， 也没有配置地域。他的办法是训练 LoRa 时，冻结的基座模型只读不写，所以没必要一直放在显卡显存里。
具体来说，就是把基座放在主机内存里，按解码器层一层层流进预先分配好的显存缓冲池，还在专门的 CUDA 流上提前预取下一层。这样峰值显存就从整个模型降到了只有一层。作者在 Windows 下的实测结果是，80亿参数的模型跑出接近每秒120个 token， 峰值显存 3.32 千兆，上百个百分点的计算单元占用率。30亿参数的模型用位量化格式也能跑起来，而铜显卡用常驻方式训练，直接内存溢出。
作者强调，最难的是正确性，因为流逝失败是静默的，损失照样下降。他和同数值的常驻参考做了位极的对齐，最大 logic 差异是零，覆盖9个架构家族，2种精度。这套协议甚至抓出过一个调度缺陷，在权重和适配器逐字节相同的情况下，产生了接近1的 logic 偏差。不过他也老实说，不声称能超过80亿参数，更大模型需要锁页内存，超过了他这台机器实测的上限。
评论区最热闹的其实是另一个观点，有人觉得小型开源本地模型就是未来，绝大多数应用根本用不上大模型那样的算力，企业抱怨 AI 没回报率的解法就在这儿。还有人推荐了 Wave Thinker， 一个专为推理训练的小模型，在数学基准上能接近比它大上百倍的模型，而且轻松胜过10倍级对手。有人直呼这个成绩离谱。
最后一个帖子是一款基于 OpenStreetMap 的赛车游戏，标题叫 Hop Earth， 也就是玩遍全世界。游戏用了高精度的地形模型数据，所以理论上你能在世界各地的真实道路上开车。但评论区的反馈说实话是一边倒的，有人说卡顿到没法用的程度，有人形容它是被诅咒的卡顿烂摊子，也有人态度温和一点，说虽然有 bug， 但还挺好玩的。
还有人找不到车，说按 F 键没反应。另一位玩家支招，说这游戏很卡，完整刷新会有帮助。落地前别按太多按钮，然后一直按 F， 直到车出现，车停稳再进入。结果又有人用一句双关回复，我没找到那辆 bug。 英文里 bug 既是越野车，也暗指漏洞百出。
有人分析，那个链接可能指向一个被访客挤满的共享地图，打开就是感官噩梦，很可能是服务器过载触发了 bug。 改从首页新建一个空比赛，体验虽然还是有 bug， 但至少能看懂这到底是什么。还有人一边抱怨代码里的氛围感太多，一边也承认如今用 bytecoding 很容易就能做出酷炫的三维地图项目。他自己就在做一款 N64 风格的飞行模拟器，先看这周 Nowsheet 的动向。这是一份 Amanda Shendrook 的每周数据通讯，他在7月29日宣布暂停常规更新，一直到8月底。他自己管这叫艺人秀，因为他是自我雇佣，所以既没有法定带薪假，也没有人替他分担工作。他说要是自己在英国受雇，本可以享有28天带薪年假，这在他看来在欧洲算偏低，可比他待过的加拿大和美国都要好。
有专家提醒，短暂停止更新会拖慢增长，也会侵蚀读者信任，但他需要喘息，并且说得很实在，长期做下去意味着得先保护好自己这个唯一的员工。他这篇还引了英国人力资源公司 Morpay 的数据，大多数国家提供20到40天带薪假，含公共假日和年假，全球平均30天，93%的国家都落在这个区间里。最慷慨的是野文，46天居首。 利比亚45天，奥地利43天，是欧洲最高。而美国是唯一没有法定带薪假期的国家。
底下讨论也挺激烈，有人直接说美国这现状再可耻不过。但也有人反驳，发明出晶体管和互联网的国家却被需要40天才能恢复状态的人嘲笑，工作是一种特权。还有人反讽，我们欧洲人既感谢你们的发明，也照样享受着那40天假。也有人指出，那张把美国显示成零天带薪假期的图其实有误导，因为政府只是没强制规定，他引用数据显示，美国工人干满一年后平均能挣7天病假和11天假期，再加上州和联邦假期。
他在同一篇里还更新了夏季书单，现在有1272条推荐，908个独立书目，是他自己收集，再用 Cloud 分类和断代，还做了抽查。另外还提到2023年土耳其地震时， Karoma Maras 的免费地图起初只有961栋建筑，当晚176名陌生志愿者在全世界描摹屋顶帮着救援。文末他还顺手链接了自己那篇旧作，美国不是例外，而是异类。
第二个话题，聊诺贝尔病。维基百科上定义的很清楚，这是一个非正式的说法，只有些诺贝尔奖得主到了晚年会拥护奇怪甚至科学上站不住脚的观点。一种解释是，奖项让他们倾向于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话题上发言，但也有研究指出，目前并不清楚诺奖得主是否真的比普通人更容易出现这种倾向。
2001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Paul Nurse 就警告过后来者，别相信自己几乎无所不知，靠着诺奖的权威对大多数问题自信地发表意见。他还说，媒体强化了这种倾向，得奖之后，记者开始认真对待他就那些所知甚少的问题发表的评论。
HN 评论区也吵起来了，有人提到类似的统计，社交上成功的人倾向于觉得自己在法律之上。另一位直接把话接过去，说这正是化身博士的前提，书里根本没有什么 hide， 一切本来就是 Jekyll， 这是在批判当时那些私下行为不端却维持公众体面的富有精英。还有人说，他会在诺奖得主的专业领域内信他们，问题在于他们总被问，也总回答那些不在行的问题。也有人指出，很多例子压根不是奇怪或科学站不住脚，而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今天信息量真的很大，从苹果想拦下 OpenAI 的 AI 设备计划，到达拉斯全自动驾驶正式对所有人生效，再到 TV 供应链被黑的警示，内容相当扎实。
没错，别忘了还有那个关于 AI 推高电价的数字，以及非洲过半网络犯罪都和 AI 挂钩的报告。技术进步的每个侧面今天都看到了。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